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贺锦丽会晤韩国总统尹锡悦，加强双边军事和经济合作；欧盟升级新一轮制裁，要俄罗斯为冲突与吞并付出代价；俄乌局势紧张，拜登政府再向乌克兰军援11亿美金。芝加哥联储主席表示，虽然全球市场动荡，美联储仍然会坚定加息。太平洋岛国峰会登场，华府承诺增加金援和外交活动。猴痘疫苗效力高，疾控中心强调接种两个礼拜就可以有保护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礼拜四上午，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抵达韩国京畿道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这个是美国的副总统层级事隔四年半之后再度造访南韩。当日在同南韩总统尹锡悦会面的时候，他表示非常荣幸来到首尔。拜登在他访问韩国之前私下请他代为向尹锡悦转达问候，并表示今年访韩行程相当具有建设性。这样的关系亦延续至今次的会谈。贺锦丽指出，美韩同盟近70年来成为朝鲜半岛及印太地区甚至全世界的安全繁荣核心。美方访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双边力量及共同合作的努力。尹锡悦就表示，美韩之间将会持续促进经济技术合作，并指出美韩同盟已经超越朝鲜半岛范围，发展为国际同盟。他亦将今次贺锦丽来访视为美韩同盟的新转机，能够持续为民众自由、安全与繁荣而努力。据信贺锦丽会后亦规划同韩国当地女性代表会面，并访问两韩非军事区板门店，并在当日晏一啲嘅时候启程返回华府。欧盟执行委员会礼拜四就俄罗斯在乌克兰最新的升级行动提出新一轮制裁，其中包括为俄国石油价格设定上限，以及对价值70亿欧元的俄国产品实施出口禁令。欧盟执委会亦计划扩大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黑名单。将在乌克兰占领区举办入俄公投的俄罗斯国防官员和组织纳入其中。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上个礼拜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升级到一个新的层级。他提到俄罗斯在乌克兰俄占区举行虚假的公投，莫斯科的军事动员和俄国总统普京威胁要动用核武。冯德莱恩向记者表示，我们不接受在乌克兰俄占区举办的假公投和任何形式的吞并。我们亦决心等克里姆林宫为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付出代价。不过欧盟如果要推出新一轮制裁，需要经过27个成员国的同意。当前欧盟执委会正在根据七大工业国集团协议为俄国石油价格上限制定一些法律基础。据白宫礼拜三宣布，拜登政府将再向乌克兰提供11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透露了这一项11亿美金的一揽子计划。新计划提供包括18套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也是俗称的海马斯火箭炮及弹药。美方认为这些武器是乌克兰今个月较早时候成功反攻的重要原因。根据国防部的一份资料，这个计划将令到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海马斯总数达到34套。在白宫宣布再向乌克兰追加军援之际，俄乌战争的局势目前正在升级。俄罗斯方面一再发出核威胁，特别是最近几日尤其严重，并警告这个不是虚张声势。一名高级国防官员礼拜三话俾记者知，呢啲海马斯系统同相关弹药嘅采购同交付将需要几年时间，而呢一个计划中嘅其他大多数军事装备并唔会咁样，预计交付时间会落喺6到24个月。 芝加哥联储主席伊凡斯礼拜三表示，虽然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美联储仍然必须推高利率以抑制通胀。彭博社报道指出，伊凡斯表示，美联储基准贷款利率的目标范围是 3% 到 3.25%， 这个开始进入限制性领域。但由于通胀率咁高，而且控制通胀是首要工作，所以目前的限制性仍然不足。今年以来，美联储一直在度迅速收紧货币政策，以将通胀率从40年来的最高水平往下降。而美国加息又在于对美金施加上行压力，导致全球市场出现动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今个月的会议上第三度升息三码，这个亦是联邦基金利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超过 3%。 伊凡斯说，全球市场波动可能会增加额外的金融限制，但这个还不足以令到美联储脱离目前的预定轨道。伊凡斯强调，持续更长时间的通胀风险仍然很高，美联储真的需要坚持控制通胀以达到目标水准。礼拜四，拜登政府罕见直接在白宫召开峰会，以接待来访的太平洋岛国领袖。白宫除了宣布各方已经就未来的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并承诺将提供巨额援助，以抗衡北京在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目前，太平洋12个岛国领袖都在华府出席为期两日的峰会。澳洲和新西兰则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各国领袖将在华府各地接受包括国务院、美国国会、海岸防卫队总部、商界领袖以及白宫的款待。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亦提及，美国将同太平洋岛国合作对抗气候危机、卫生紧急事件、提振经济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等每个国家无论大细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另据一名资深官员透露，华府礼拜四亦公布了一份专门为太平洋地区量身订造的详细新战略。预计拜登总统礼拜五会会见来访的太平洋岛国领袖。华盛顿官员亦希望透过今次面对面活动，帮助华盛顿重建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地位。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礼拜三指出，目前的猴痘疫苗效力极高，接种第一剂之后最快两个礼拜就能够提供保护力。根据疾控中心发布的初步分析发现，从7月31号到9月3号未接种疫苗者染上猴痘的风险是接种第一剂14日以上者的14倍。这些结果是根据美国32个地区证实感染猴痘者的资料而来。猴痘疫情自从今年5月爆发，主要感染者是同有性行为的男性与男性之间，而全美目前有超过25,000人得到这种疾病。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话给记者知，这些新资料令我们审慎乐观，疫苗好像计划一样有效。但他亦表示，就算数据乐观，我们仍然强烈建议民众接种两剂 Jynneos 疫苗，相隔28日，确保对猴痘有持续的免疫保护。美国和伊朗关系紧张。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一架无人机在28号向住伊拉克北方的库德族自治区首府艾比尔飞去。由于当地驻有美军部队，美军对此紧急出动一架 F-15 战机，将伊朗的无人机击落。据 CNN 报道，另外两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向住库德族阵地发射几十枚短程弹道飞弹。当美军追踪这一批飞弹之后，派出 F-15 战机击落一架伊朗无人机。负责统领中东地区美军兵力的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这架无人机对地区内的美军部队构成威胁，由于伊朗向库德族地区发射多枚飞弹，造成9人死亡。伊朗国营通讯社伊朗通讯社亦证实，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飞弹及无人机攻击库德族地区。 中央司令部对此谴责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拉克地区的无端袭击。不过美军没有在伊朗今次袭击中出现死伤，相关设备亦都没有损毁。三年一度的国际民航组织年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继美国、德国在首日议程以直接和间接方式表达支持台湾参与之后，法国、日本和新西兰亦持续在第二日发言中强调，所有国际民航成员都应该实质参与国际民航组织，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被排除在外，支持国际民航组织纳入台湾参与。美国运输部长布蒂吉格礼拜二在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上说，我们认为所有国际民用航空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尤其是管辖关键空域的譬如台湾，应该获得有意义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工作的机会。台湾外交部礼拜三在推特上表示，多谢美国运输部长布蒂吉格呼吁关注一个真正的问题，也就是台湾目前不在国际民航组织之中，而台湾是一个空中交通枢纽，对全球航空服务至关重要，并且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2013年台湾曾经以中华台北名义获邀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后来因为中共打压至今未再获邀请。奔赴日本出席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国葬的贺锦丽，28号在前往美国海军最大海外设施横须贺视察，与美军驱逐舰霍华德号发表演讲的时候，谴责中共整到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挑战海上自由以及军事与经济实力威逼和恐吓邻国。贺锦丽指控中共以一系列破坏稳定的行动压迫台湾，并说美方预期中共在企图单方面破坏现状之余，会持续他的侵略性行为。贺锦丽说，美国深信台海和平稳定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关键特色，美国会在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点与时间持续无畏惧地飞行、航行与行动。美国将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以及继续支持台湾自由。此举与美国的长期政策一致。他说，台湾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民主政体，对从科技到健康与其他等全球利益有所贡献。美国将继续深化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非官方关系。拜登总统礼拜三正式将2023年预算年度的全国难民接纳上限保持在125,000人。难民权利倡导者一直在推动拜登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恢复美国难民接纳计划。根据8月份的最新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接纳的难民不够20,000人，仅占2022年125,000人目标的 20% 左右。星期二发布的白宫备忘录提供了接收难民的地域分布，非洲40,000人，近东南亚35,000人，15,000人东亚，欧洲和中亚是15,000人，拉丁美洲15,000人，而5,000人列为未分配并保留。多年来，美国在接纳难民人数方面一直超过其他国家。自1980年颁布难民法以来，美国已经允许几百万人以难民的身份入境。但在前总统川普的领导下，美国政府将这项计划进行了规范。川普政府削减了允许来美国的难民人数上限，并就获取资格设置了一系列的限制。世界银行总裁迈尔帕斯礼拜三在 Stanford 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乌克兰战争导致的粮食、化肥和能源价格上升，以及利率上升、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这些可能导致人民生活和经济活动所需资金短缺的原因，都对发展中国家构成挑战。迈尔帕斯表示，欧洲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增加，而中国的成长正急剧放缓。美国经济产值在上半年出现萎缩，这些情况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后果。迈尔帕斯呼吁各国在目前同步升息之外，寻找其他降低通胀的方法，包括提高财政效率以及更多针对穷人等弱势群体的支出。 这类调整预计将改善全球资本配置，提供降低通胀的途径，同时恢复收入成长。现在迫切需要为教育、卫生及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多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降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惊人债务水准。中共二十大今年秋季登场，中共政治中心中南海亦进入多事之秋，各地疫情四起，严苛的清零、封城等防疫措施引发民怨，多地陆续爆发大规模抗议。日前，河南郑州等城市多间大学学生发起抗议封校，有学校答应解封三日。深圳多地遭到封控，在福田区沙尾村引起上千民众抗议，警方在现场维稳，双方发生冲突，场面激烈。新疆乌鲁木齐王家梁社区经过抗争重获自由之后，被封近两个月的伊犁民众亦纷纷要求解封。中共防疫乱象重生，西藏和新疆传出的情况相当恶劣。在重庆和云南部分地区则是开始收取隔离费，搞创收，被网友炮轰。港澳地区亦在当局的严格管控底下，经济严重受创。另外，大陆国产中共病毒的疫苗被指造成大量死亡和重病。之前科兴等疫苗被爆导致白血病和糖尿病。日前，众多网友指控接种北京科兴疫苗可能导致肺结核的贴文亦被官方紧急封杀。